今天我要跟大家证道的经文是这个死里复活的盼望，经文在马可福音12章18到27节。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因此活着就有盼望。借着马可福音中的经文，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向我们说话，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着跟以前就不再一样了。谢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主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死里复活的盼望。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相信死里复活吗？你们相信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吗？不只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在平时我们也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是否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他从死里复活对我们的生命会有怎样的影响？这也是我们需要能够问自己的。我们一起来先读一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这一段经文。那我在这里读，请大家在你们的这个屏幕上可以跟我一起读。好，马可福音12章，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弟兄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立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记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这段经文讲到撒都该人跟耶稣的一段对话。那这段经文很特别哈，这段经文的发生呢是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这段时间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最后来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要在这里受死。当耶稣从加利利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是会跨过这个约旦河，然后在约旦河的东边往南走，一直走到伯大尼，然后呢过河过约旦河来到耶利哥，然后从耶利哥一直上到耶路撒冷。逾越节的时候呢，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过节，而且他们都会提早7天去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洁净自己，要7天洁净自己，然后才能够吃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耶稣也是提早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人山人海，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到那里去了，所以呢人特别多，所以他们很多人就住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山上和周围的城市。我们这段的经文是在耶稣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等候要过逾越节的时间之内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我们要分享几个信息呢。这段时间发生的这个故事这个对话是在耶稣受难之前，再过几天呢就是逾越节，耶稣就要受难，3天之后死里复活。他和撒都该人对话的主题是到底有没有复活，所以这段对话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三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为何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第二个，旧约圣经是否讲到死人复活？第三个，我们的盼望乃是死人复活。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介绍撒都该人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死人复活。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信仰大概有至少四个派别啊，圣经记载的和我们从考古中所了解的法利赛人哈，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叫爱色尼人，还有是撒都该人，这里是耶稣和撒都该人的对话，还有呢就是相信耶稣的门徒。刚开始的时候人数很少，后来我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知道有很多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个是当时犹太人信仰的一些派别。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我们在福音书中都很熟悉了，了解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这个常常被耶稣指责说他们错解律法，还有假冒为善。他们中间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他们有一部分人对耶稣有很强的敌意。就整个犹太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对法利赛人做一些总结。第一个呢，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就像今天的圣经教师，他们不仅熟悉圣经，而且呢身体力行遵守律法。他们日常会在会堂，犹太人的会堂，教导犹太百姓圣经，也教导犹太人如何遵守律法。所以法利赛人在犹太人中间就如今天的教师牧师的职分一样，是有很高的声望的。第二个呢，法利赛人很在意严格的遵行律法，他们设立了许多规条帮助犹太人能够遵行每一条的律法。在福音书中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犹太人的习惯就是法利赛人设立的规条，他们的本意原是好的，但实际情况是人容易死守规条成为律法主义，而忘记了为什么要遵守律法。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有一些人自己不守律法，却要百姓去遵守这些规条，所以耶稣对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极为不满。有一些的规条的设立是不对的，耶稣也常常指出他们的错误。总而言之，耶稣的教导和很多法利赛人对律法的教导是抵触的，所以这是法利赛人不喜欢耶稣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圣经中有不少法利赛人相信耶稣，其中尼哥底母就是著名的一个法利赛人。不只是在福音书中提到，尼哥底母是在犹太人的这个书卷中间也提到尼哥底母这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但是呢他成为耶稣的门徒，他在犹太人中也是有极高的声望的。还有呢就是使徒保罗，他也是法利赛人。使徒保罗接受律法的严格的训练，所以他对律法非常的了解，神就使用他将福音能够讲清楚，然后传到外邦。所以法利赛人并不都是不好的，他们是这个很特别的一群人。今天的犹太教是从法利赛人传承下来的，那很特别的一点，犹太人口传的规条后来被他们称为叫做口传的妥拉 Oral Torah， 摩西五经是书面的妥拉，他们口传的规条后来成为口传的妥拉。那这个特别是他们一个经卷叫 Mishnah， 是他们把它写下来，然后这个成为他们的犹太教的经典。那今天的犹太教呢叫做 Rabbinical Judaism， 就是说是拉比犹太教。因为今天的犹太教大多数是从法利赛人传承下来的，和耶稣当时的犹太教是有很多的不同。耶稣当时的犹太教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口传的这个规条是很重要的，今天这个犹太教把口传的规条当成这个神的话语来遵行，这个是这个法利赛人跟今天的犹太教的一个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爱色尼人 Essenes 英文叫 Essenes。 爱色尼人之前我们都不知道，直到死海古卷被挖掘出来之后呢，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个群体的存在。他们生活的在这个旷野之中，因为他们看到圣殿祭司的群体腐败，他们极为不满，所以就离开已有的社区，在旷野居住。然后呢，他们都是男性，你才知道为什么会现在都没有听说了，他们只有男性，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了。然后他们自己在旷野里头读经、祷告、洗礼，然后他们居住在一起吃饭，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洗礼的礼仪。如果你仔细去看，以色列这个死海古卷的博物馆，他们有很多洗礼的礼仪。那我们这个对爱色尼人的了解，基本上来自死海古卷中间的材料，所以有不少的学者认为施洗约翰是爱色尼人，因为爱色尼人很多的这个他的礼仪跟施洗约翰是很像的。这个是一个信仰的群体。还有呢，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主要是祭司的阶层。这个撒都该这个词呢，是来自于所罗门王时期的祭司叫撒都啊，撒都该人就是祭司撒都的后代。相对于法利赛人在民间的犹太会堂传讲教导百姓律法，撒都该人他们掌控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敬拜和献祭。所以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主要受到这两个群体的影响，一个就是撒都该人，他们是掌管的祭司的；另外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教导律法的规条。在政治上呢，撒都该人配合罗马皇帝凯撒的统治，从而享有特权，所以他们是属于一个富有的一个统治阶层。在第二圣殿时期的这个后半期，这个祭司的群体开始腐败，有些祭司呢就贿赂统治者，从而得到大祭司的职位。比如说，他们可以告诉罗马皇帝，我做大祭司可以交多少的税收，那么谁给的多，谁就得到大祭司的职分。在第二圣殿时期，就是这个耶稣的时代，就是第二圣殿时期那个圣殿后来被毁掉了，最后70年被毁了。这个圣殿呢，总共有420年的时间，它都在立在耶路撒冷，总共有过300个大祭司。可见这个大祭司的职位变动频繁，你可以想象他们的腐败是何等的严重。所以这个撒都该人他们政治上掌权，所以他们就希望犹太人呢乖乖的生活，不要闹事。他们害怕耶稣引起犹太人的骚乱，特别是百姓希望耶稣成为犹太人的王，直接挑战罗马皇帝凯撒的地位。那么罗马皇帝的凯撒听到了，他该怎么办呢？他们一定会派人来镇压犹太人。所以撒都该人不喜欢耶稣，想要杀他。在信仰上呢，撒都该人严格以字面的意思来遵守摩西五经的律法。我举一个例子，律法中讲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当一个人的眼睛被打瞎了，或者牙齿被打掉了，那打别人的人应该受到何样的惩罚呢？撒都该人认为，就是要把这个人的眼睛挖下来，把他的牙齿打掉，完全对等的惩罚。他们这样子是绝对的，以字面的意思来解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法利赛人则认为这只是原则，真正执行的应该是要赔偿受害人的眼睛的价钱，赔偿受害人牙齿的价钱，因为挖掉别人的眼睛，或者打掉别人的牙齿，对受害人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这个是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对律法解释的差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撒都该人呢，他们并没有坚持的很久， 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后，撒都盖人很快就从犹太人中间消失了，因为没有了圣殿就没有了献祭，所以这个撒都盖人他们也就没有用处了，所以他们很快的就这个群体就消失了。当然他们的信仰仍然还有传承下来。那撒都盖人的信仰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对撒都盖人的了解基本上来自于新约圣经，还有这个犹太史学家叫约瑟夫 Josephus， 他写的犹太古记事啊，从这两个材料中间我们对撒都盖人有些了解。在使徒行传23章第8节，因为撒都盖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这里我们比较明确的看到撒都盖人的他的信仰是什么。总结而言，撒都盖人相信认为人有绝对的自由意志，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命定，神不干涉人的选择，这是他们的信仰的这个规条，他们的这个基要信仰。第二呢，他们不相信有天使、魔鬼、天堂、地狱，他们不相信神迹，他们认为神迹已经结束了，跟我们今天的有些派别很像，不会有神迹了。第三个，他们不相信复活，认为人的灵魂和身体一同死亡，人死了，你的身体死了，你的灵魂也一起死了，所以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相信人有灵魂，但是不相信复活。那撒都盖人不相信复活的主要原因是摩西五经没有讲到复活。虽然撒都盖人他们在历史中已经消失，他们的信仰仍然有许多的跟随者。我们要警惕今天不少的人的信仰跟撒都盖人是很像的，以至于活出来的信仰和撒都盖人一样。比如说，我们是否觉得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掌握自己的命运呢？撒都盖人是这样觉得的。第二，我们是否嫌少祷告，嫌少求问神？我们是否不相信神迹奇事，怀疑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怀疑神能够帮助我们呢？好，这跟撒都盖人的信仰是很像的。我们是否觉得死亡就是一切的结束，所以害怕死亡呢？在这个疫情横行的今天，你有害怕吗？你的心中有恐惧吗？为什么会恐惧？还有，我们是否相信活着就只有今生有盼望，没有复活？我们是否今生追求享受，放纵情欲，抓住金钱、名誉、地位，不愿意放开？如果你不相信复活，人死了就全部结束，那么有这样信仰的人，他们在今世活着就是抓住今世的一切。撒都盖人很多就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人，有很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这些的信仰后面带来的后果，在我们今天仍然有许多的跟随者。在马可福音11章讲到一段的故事，这个故事和撒都盖人有关，这里没有讲到撒都盖人，但是讲到祭司长，祭司就跟撒都盖人有关，就是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做买卖的人，因为撒都盖人管理圣殿里外的一切事物，跟祭司有关的都归他们管。那这一段经文我来读，大家在这个屏幕前也可以跟我一起读。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税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得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倒使他们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 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犹太人带着一只羊，从加利利走了几天，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要把羊献上给神为祭物。这个人进入圣殿，首先要通过祭司撒都该人的检验，因为摩西五经的律法要求，只有没有瑕疵的祭物才能够献给神。一个祭司过来检查之后说，不行，你的祭物呢不适合献祭，你必须买我这里的祭物才符合献祭的要求，所以你需要另外付费。你带来的祭物呢，我可以帮你买下来，这样你就可以少付一些钱。于是这个可怜的犹太人，他只好拿出钱来支付给祭司。他拿出钱来支付的时候呢，祭司说，你这银钱上有凯撒的头像，这是一个偶像，不可以用来在圣殿买东西。这个犹太人呢，他不得已就到旁边将他的银钱换成犹太人的银钱，叫 shekel， 然后他又额外支付了兑换货币的费用。你可以想象这一系列不合理的昂贵的交易，最后得利的就是祭司撒都该人。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过了一会儿，另一个犹太人来了，带着自己准备的祭物。祭司撒都该人查看之后，同样说，不行，你的祭物不合适献祭，你必须从我这里买这个祭物才可以献祭。于是祭司将刚才那个不合适献祭的祭物，这个羊呢，强迫这个犹太人购买。如此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就相当于在圣殿抢劫百姓的财物。所以耶稣说，这是将圣殿当成贼窝。所以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这个就是耶稣时代的撒都该人，他们如何从百姓身上抢夺财物，以至于他们可以奢侈的生活。同时他们也配合罗马的统治，牢牢控制他们的政治权力。一位神学家这样描述他们，这是一个广泛有组织的犯罪网络，与黑手党没有什么不同。圣殿里的腐败肆无忌惮，撒都该人从他们的同胞那里窃取了许多的财富。我们不要觉得撒都该人的信仰离我们很远，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他们活着就只有当下，只有今天，那么理所当然，他们追求的就是财富，追求的是当下的享乐。我们今天的社会不就是如此吗？撒都该人他们直接服侍神，教导百姓敬拜神，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导致人厌弃敬拜神，使人对神失去敬虔，失去敬畏。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侍的同工、小组长、老师，包括陈老师，都坐在撒都该人的位置上服侍神，教导弟兄姐妹敬拜神。如果我们没有活出真实的信仰，没有活出对神的敬虔，没有活出圣洁，没有活出效法主耶稣，我们的所作所为没有和圣经的教导一致，那么弟兄姐妹就觉得原来基督的信仰就是说一套做一套，需要的时候敬虔一下就够了，主日的时候敬虔一下就够了，平时呢就是追求世界，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呢，我们要警惕，服侍神的人需要活出真实的信仰，才能够带领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撒都该人他们的这个信仰是建立在认为圣经，旧约圣经没有讲到复活的这个道理上的。那我们需要来查考一下，旧约圣经是否讲到 死里复活。撒都该人的信仰不是没有遇到挑战，他们常常说没有复活，因为摩西五经中没有讲到复活。法利赛人反驳撒都该人说有复活，所以撒都该人就想了一个神学的问题来驳斥法利赛人。这个问题和旧约的律法有关，被称为立位的立位婚，这叫这个 Levirate Marriage， 在生命记25章第5节到第6节，这是一个律法的规定，这个是神给摩西的一条规条。这里说呢，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人，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那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这条律法的规条并不只是在圣经的律法中才有，在当时的中东地区是很普遍的。当时的价值观念认为，一个人没有后代死了，他的名和他的家世就磨灭了，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灾难和耻辱。为了避免这个灾难，这个死去之人的弟兄可以为他做的呢，就是娶过死人的妻子，与他同房，为他的弟兄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归于死去之人的名下，这样他的名就可以和他的家世就可以延续。所以撒都该人用这个这条律法来考验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19节，他们就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为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个是撒都该人他们问的这个问题。那么撒都该人就利用这个规条设计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呢，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第二个又娶了这个妻子也死了没有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到七个弟兄都没有留下孩子，最后呢这个妇人也死了。那如果有复活，这个是一个很夸张的，那他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这个夸张的这个例子哈，在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发生，但是为了渲染效果，撒都该人做了夸张的假设。当时的法利赛人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一般人也不知道。主要的原因是呢，人复活之后，我们在地上的这些关系，父子关系，这个亲子关系，婚姻关系，将会是如何呢？这个妇人会是谁的妻子呢？他按照律法而行，在不同的时间做过七个兄弟的妻子，复活之后他如何同时做这个七个兄弟的妻子呢？这个是他的问题。因为在地上他这个不同的时间他做不同人的妻子是允许的，因为死了之后你可以再嫁，对吧？但是呢复活之后呢，七个人同时复活加上这个妇人，所以这个婚姻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好，一个女子若是同时与两个男人结婚已经是律法不允许了，更何况是七个兄弟呢？可见如果有复活，律法就被破坏了。法利赛人相信复活，相信神的国，也相信神所赐下的律法是永恒的，也就是复活之后人仍然要遵守神的律法。但是这个妇人在今世遵守律法，复活之后他就违背了律法，所以这就证明没有复活。法利赛人没办法回答这个撒都该人这样的一个圈套，所以摩西五经他没有很清楚的说明死人复活，所以撒都该人就不相信。但是旧约圣经到底有没有讲到死人复活呢？有没有人能够清楚回答撒都该人的问题呢？这个是撒都该人护教的一个方法， 要怎么回答呢？所以他们来考验耶稣，考验他是不是真的是弥赛亚。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的回答是说呢，你们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耶稣的回答相当的严厉，他说法利赛人对复活的观点是错的，他先说你这是错的。错的原因呢，第一个，你们不明白圣经，所以才会得出没有死人复活的结论。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是说，旧约圣经已经启示了死人复活。第二呢，他们不相信神的大能，所以才不相信神能够让人死里复活。第三个，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说，你说的这个事情是有答案的，为什么呢？因为复活的人不再有嫁娶，乃像天使一样是没有嫁娶的。复活的人不是天使，但是呢，他像天使一样，就没有嫁娶这个事情跟天使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就回答了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那在这里我们仍然要问一下，旧约里面耶稣说你不明白圣经，因为圣经已经说了，但是你没有读懂，所以在圣经哪里有讲到死人复活呢？那这里我举了几个例子，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了解旧约圣经。但以理书12章2节，睡在尘埃中的人，从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个复醒就是复活。以赛亚书26章19节，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好，然后诗篇71篇19节，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20节，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这些旧约的圣经的经文，是特别是这些都是先知书和圣卷，讲到死人复活。但是在旧约的摩西五经，有没有讲到死人复活呢？我们在这里有三段经文非常重要，好，我们需要这个大家一起来读。好，这三段经文在旧约中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创世纪15章7节，这是讲到亚伯拉罕。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是神把亚伯拉罕带到迦南地之后对他说的。创世纪26章2到3节是神对以撒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第三段是讲神对雅各说的话，在创世纪28章13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这里我要问大家，请问这个神说他要将亚伯拉罕所在的这块地迦南地赐给谁呢？好，他要把这个地赐给谁呢？我们知道是赐给以色列人，可是他要赐给谁呢？好，我们看到神应许的这块地迦南地不仅仅是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而且呢，也是赐给他们的。好，我把这个"你"啊这个字把它这个打红框， 就是神应许的时候就说，亚伯拉罕，我要将这块地赐给你为业的。耶和华跟以撒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的，你和你的后裔。神对雅各也是说，我要将你躺卧之地赐给你。那我请问大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三个人得着了神应许给他们的地了吗？他们得着了吗？他们都死了，请问他们死前得着了吗？没有，对吧？他们没有得着那块地。那么神应许将这地赐给他们永远为业，难道神的应许落了空了吗？难道神忘记了他的约，忘记了他的应许了吗？你们觉得呢？当然，这个答案是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他们如何得着迦南地呢？因为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他必定成就他的应许。神如何成就呢？答案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如何得到迦南地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们会死里复活，承受迦南地永远为业。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死人复活，耶稣在地上建立弥赛亚的国，那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要复活，在以色列地承受产业。所以单单从创世纪就可以知道神使人复活。那不止如此哈，在出埃及记也一样，我们在这段经文啊，在出埃及记记载的神持守他的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死了几百年了，他的后裔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活了几百年，他们不记得神的应许了，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他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入应许之地，他就拣选了摩西向他显现。这段经文说，我们一起来读。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到神。这个三章十五节同样的又重复，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神要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到应许之地，他就跟摩西说了，这的时候呢，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回到马可福音这一段，耶稣面对死人复活的问题，耶稣举了旧约圣经的例子，说你们没有听过当神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吗？那么在这里讲到这句话的时候，耶稣是说呢，第一个呢，神是守约施慈爱，他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必然成就，神必定让他们从死里复活。第二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死亡，但是灵魂仍然活着，所以耶稣才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活人的神，我们也可以说神是我们的神，因为神是活人的神，他会让我们死里复活，这一点和我们的信仰息息相关，是极其重要的。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盼望是死人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盼望，证明神的应许是真实的。这两年的新冠肺炎肆虐，我们的生活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信徒因着有死里复活的盼望而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他们的见证如云彩一样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认识的一位姐妹，她的先生得了癌症，接受化疗。 有一次他们去医院接受化疗的时候呢，不幸染上了新冠病毒。癌症加上化疗加上新冠的病毒，他的先生身体抵挡不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过世了。过了几个星期，这位姐妹的父亲也去世了。短短的一段时间，她最亲近的两个人，她的先生和父亲都先后去世了。她一个人要怎么办呢？怨天尤人吗？这位姐妹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把自己埋在悲哀伤痛之中而自怜，她靠着神坚强地站起来，在教会服侍神，每周带领大家祷告，每周带领大家赞美神。这个就是信仰所带来的力量，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对复活有这样盼望的人才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就是死亡也不能将他击倒。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死里复活这个真理。我自己以前对这个真理也认识模糊，后来经过研究就比较清楚，在这里跟大家有些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以前我以为只有这个信耶稣的人死里复活，坏人死了就没了。但是呢，使徒行传保罗说了，在24章15节，这个24章14、15节，保罗说呢，保罗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传讲耶稣死里复活，他为这个辩护，他说什么呢？但有一件事我要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他是说他传讲耶稣死里复活是符合律法书，符合先知书一切所记载的教导。保罗的信仰他说是有圣经根据的。第二呢，就是旧约的圣经的教导我们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而且呢，以色列人他们若读圣经，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所以以色列人是盼望死人复活，保罗是盼望死人复活，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也是盼望怎么死人复活，所以死人复活是我们的盼望。那当新约圣经讲到盼望或者指望的这个时候，信望爱这个望这个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说指向死人复活。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我们盼望什么？就指的是死里复活。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就是我们将来要死里复活。所以耶稣来了，他死里复活证明这个盼望是真实的，也证明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应许是真实的。耶稣能够死里复活，就证明将来他们也能够死里复活。所以耶稣的这个死里复活是整个旧约圣经的这个神应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啊，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第二个呢，就是复活之后有公义的审判。好，复活之后不是这个大家就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不是，复活之后有审判。希伯来书9章27节，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启示录20章11到12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信主之人所盼望的不仅仅是死人复活， 而是神会借着主耶稣基督执行公义的审判。如果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公义的事情，你看到恶人贪污犯罪仍然平平安安的这个死去，你要知道将来会有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审判，我们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罪得赦免，不信的和恶人都要被定罪。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就是复活之后且有公义的审判。第三个，复活之后我们要得到神应许的基业。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死里复活，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在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彼得称颂神，神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死里复活，盼望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盼望我们的罪得完全的赦免。复活之后呢，我们要得到什么呢？彼得说，我们要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是什么？基业就 inheritance， 继承的产业。这是什么呢？圣经中讲的基业指的是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因为呢，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要在以色列地做王，在那里建立弥赛亚的国、神的国。这就是千禧年。千禧年之后呢，这个神永恒的国度新耶路撒冷要降临。所以只有进入神的国的人才能够进入神永恒的国度。所以神将应许之地赐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要复活得着那块地，他要进入神的国，也进入神永恒的国度。这个就是一个基业，这个是基业的意思。复活的盼望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我要做一个见证，我们认识一个家庭，这个家有16岁的男孩，很高的一个个子，喜欢打篮球。我们到他们的家住过，我的儿子和这个男孩子一起打过篮球。就在今年9月份的一天，这个男孩突然从外面跑回家里，对家人说，我的头好痛，我的头好痛，我的头好痛。这个男孩是很能够忍受疼痛的，可是他痛到这个程度，他凄惨的喊叫，可见有多痛了。家人赶紧叫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做完检查之后告诉他们，这个男孩的这个脑颅突然出血，他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身体其他器官都还活着，可是脑袋死了。医生能够做的呢，就是把他接到机器上，能够让他身体的器官继续的存活。我们第一个时间听到这个消息极为震惊，紧急为他祷告求主医治。过了2天，另外一个医生来诊断，同样的结论是他的脑部没有生命的迹象，宣布他已经死亡。一个16岁健康的男孩突然毫无迹象地离开了世界，这对他的父亲、他的家人是何等大的打击。我们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想要安慰他。他的父亲回了我们一封信，他说，请为我祷告，这突如其来的灾祸对我是极大的打击，我处于艰难困境中，我本当刚强起来，鼓励我的家人成为他们的依靠，使他们刚强，但是我没有力量，请你为我祷告。我愿意相信 我愿意信靠神，担负家中属灵领袖的角色，求主帮助我，做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荣耀神。这是他爸爸说的。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接受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神使他们刚强壮胆，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将孩子的器官捐献出来，使另外两个孩子能够活下去。有另外两个孩子等待别人的捐献，他们能够活下去。这个就是信仰的力量，这是有复活盼望的人才能够做到的。我们拥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确据，不但是将来会死里复活，而且我们现今就可以经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有信心面对一切的挑战。在今天未来极其不确定的情况，在这个今天病毒横行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坚定地走下去有盼望呢？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位神。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我们将来要复活。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他为你的罪而死，你接受，你也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而行，你将得着罪得赦免，在审判的时候你的罪得着赦免，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最后呢，我跟大家有一个总结，我们信仰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是有死里复活的盼望。耶稣基督首先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知道这个盼望是真实的。因着这个盼望以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的帮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生命，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因着这个盼望，我们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能够拒绝试探诱惑，在艰难中能够忍耐，面对死亡没有惧怕，彼此切实相爱，愿神得着永远的称颂。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复活之后且有审判，以至于我们在今世也一样葬经过着圣洁的生活，知道你会审判一切的不义，也让我们有盼望，知道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你要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在这个艰难的这个时期，能够信靠神，能够有信心，在任何的艰难中都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